没有修这个福根慧啊，所以就越来越穷困了。这是比喻他的福慧没有修啊，驰骋四方以求衣食啊。这个驰骋四方呢，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福慧啊，也没有七法财啊，又为五浊恶世他所困啊，所困，所以呢，他在轮回这个四生九有里面奔驰，走在这个生老病死里面啊，所以这个是驰骋四方的意思，意思还是在轮回生死了啊，是没有福报的轮回生死。在生死轮回中要求出这个出苦之道，因为他一直在苦当中，所以他就希望我呢，他能够啊离开这个苦，所以是以求衣食啊，以求衣食，他希望离开苦啊，所以对声闻人是以苦入手，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欲向本国啊。这个渐渐游行就是，他就慢慢的啊，在闻思修上面，慢慢的已经有点升起一些善根，就是慢慢种下一些善根福的因缘，所以就是渐渐游行，欲向本国。这个本国呢，就是指我们啊佛所在的啊佛所在的啊这个大富这个长者啊这个长者佛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意思是说到啊慢慢的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啊。那么这父亲的怀抱当然就是指这个啊，我们这个智慧跟慈悲都圆满的这个觉啊，这个觉啊，这是欲向本国啊。这是指这个本国一般是指大圣啊，这里一定都是讲大圣啊。其父先来求之不得，终止一成，其家大富，财宝无量。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其诸仓库细皆银翼，多有童仆乘坐立名，下马车尘牛羊无数，出入席利乃遍他国，商姑古客亦甚众多啊。就是他的父亲呢，曾经啊，就是他的父亲就先来这边了，也求找他的儿子也找不到了，所以就停在一个地方啊。找他儿子找不到，就是儿子已经流转生死轮回在流转了啊。那找他儿子找不到，所以齐家这时候呢，他就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终止一程啊。齐家大富财宝无量，终止一程啊。终止一层呢，就是指佛呢住在这个大圣平等的法尘啊。佛呢，他本身呢，他不可能只有教菩萨，他是要教所有的众生，所以他是住在于这个大圣一佛圣的这个法尘啊，一佛圣的这个法尘啊。其家大富，这个大富就是佛呢，他报身所居的这个报土哈、啊，是佛的报身所居的这个报土，是佛的这个啊、是万德庄严的啊，所以表示他的财宝无量啊。那么所以才称为这个是大富。这个大富呢，有我们在经这个资料上面啊，他有谈到很多的大富啊。那么这边现在只在形容啊，在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啊，这个大富呢是七宝的大富，七宝的财呢，这个金银琉璃等等啊，珊瑚琥珀这是七宝，七宝呢它是比喻怎么样的大富呢？比喻七圣法财的大富啊，七法财。在七法财，就是七法财是证悟的过程，它一定每一个内涵都要有，这里面包括了 精进、禅定、智慧，还有惭跟愧啊，惭愧啊，这个都是七法财的内涵。这个七法财里面哈，精进、禅定啊、智慧啊、还有惭啊、愧啊等等。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缺少的啊，就是惭跟愧啊，这两个是最不容易具备的啊。我们常常要有这个惭愧心啊。如果没有这个惭愧心啊，很容易指责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很容易会这样。好，这时候两个人就僵在那了，就僵在那里。好，不会去想自己是错的。那他一旦惭愧心没有起来，那就危险了。啊，那就危险了。那他这个要等于是他的心就没有办法打开来的。好，所以惭愧是最重要。在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我们常看到的一句话啊，无论出家在家都是菩萨，啊，唯有我一人是凡夫，啊，有没有看过那一段？哈，啊，那一段里面就提到啊，常怀惭愧心，在行住坐卧里面哈，啊，要常怀这个惭愧心，啊，这样子修就啊会不一样。这个在罗汉哈，啊，要证罗汉，惭跟愧就占了两个法财哦。好，他就占了两个法财，他可以调拢我们的身心，让我们不会啊，不会有慢心、傲慢。九华山哈，那个铜锣九华山啊，铜锣九华山大家都知道，求大悲咒水嘛。好，早期我也常常去那里求大悲咒水。好，那这个铜锣九华山，那我。他早期有出了一本专门是这位啊，无名啊，无名，这个他没有名字嘛，啊的比丘尼的这个他的事迹啊，后来是称他福慧尼师啊，是他福慧尼师。那他呢啊，身心是非常调柔啊，从他的这个事迹里面来看，后来就不讲话了啊，就很少再讲话了。其实我能够我是看他不太讲话，心里也觉得啊，也觉得其实也没什么话好讲。这人世间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讲，所以他那个不讲话不是刻意的，那是真的没什么话好讲了。那只是再加一个自己给自己一个敬语了，那个敬语已经变成是。这个没有这两个字也没关系的，也不用特别怎么说话了，因为他的发的愿就是要利益众生，用大悲咒水嘛，哈，啊，帮众生啊登忙，啊，消灾解难，啊，他等于是观音菩萨的愿力，啊，那个，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说哈，惭愧两个字哈，可以让我们身心其实会觉得说，啊，会放下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会可以都放得下，当然这是要有很多境界考验呢，啊，也要很多的困难磨练我们，啊，很多困难磨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比较不会傲慢了，哈，慢心都会比较放下，啊，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慢心慢慢升起来的时候，那就危险了，那才是真危险，啊，那才真危险，所以顺境往往是。危险的，所以圣人摄化就是圣人他度化众生，啊，帮助众生的时候，他会劝人说你不要太啊，不要太处在顺境中。所以当我们哦到很高很高的时候，就要开始紧张了。当我们不管你是事业啊、人事啊。或是身体状况啊，或是什么，都是到巅峰很好的状况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永远的事情，没有一个不可改变的，都一定会有沉住坏空，啊，会有衰落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看所有的荣华富贵哈，如就像这个像云烟一样。好，我们看啊下面啊，这个仓库盈溢啊，仓库盈溢，就他仓库里面有很多财宝啊，那其诸仓库悉皆盈溢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就是表示佛呢啊是没有一个不圆满的德啊，就是所有的德都圆满了啊，都圆满了。这里讲到一个名词啊，小那个注解里面有讲到一个名词啊，仓库盈溢，仓是指有为功德可养慧命，库是指无为之功德可安法身。在命理里面有一句话哈，常常你们去给人家看那个命，常会说你有没有财库，有没有财库，是不是常讲这个话啊？有没有财库，有没有财库？这个财库就是过去生的了。你有没有跟结善缘，有没有布施？你冥冥当中的那个看不到的那个福，那个就是你的财库啊，那就是财库。所以这个财库是你有做出来的，不是银行有的那个财库哈。那是你等于是说施出去的，你不管是施金钱、施人力物力啊，只要是你有付出的，有用心去付出的啊，即使是义像就像啊，就是义工啊，好，或是各方面，你只要是有付出的，你冥冥当中的就有个库啊，就有那个库，那个库很重要哎。那个有些人啊，他看起来事业不怎么样，可是他库很大，他那个冥冥当中无形的那个福很大很大啊，那他就是最有福的人哦。这个天人看得出来哦，这个阿罗汉也看得出来，这个人有福没福都看得出来，这个是看得到的哦，用他们天眼是看得到的啊，天眼是看得到。好，那有智慧的人会去修这个啊，那个啊，没有智慧的人只会去看表面啊，就修表面的那种啊，事业很大啊，或者有钱啊，啊，但是真的有智慧的人啊，他会去注重生生世世那个福德智慧，那个是带着走的，因为他是往你生生世世就跟着你走呢，可是你赚来的所有东西是不跟着你走的呢。所以这是题外话啊，这个库啊。好，我们再来谈啊，下面财宝无量啊，佛呢这么多的财宝啊，它是比喻啊，比喻它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它的五度，它的波罗蜜所修来的所有的福德的宝、智慧的宝啊，这个呢都是大圣的宝，财宝无量，多有同仆啊。同仆，这个同仆呢是比喻啊，佛呢有无量的方便波罗蜜啊。那么成着利名呢啊，成着利名呢是比喻啊，佛有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那这是他的乘啊、坐以及立名啊。下马车乘呢，下马是比喻佛呢他有啊神通的显现啊。车乘呢是表示佛呢他是啊三轮体空的施化度化的众生，三轮体空度化众生啊，然后为众生说各种不同的方便之法啊，叫车乘啊。牛羊无数呢，它是比喻佛呢它是有八万四千法藏啊，八万四千的法藏，各种不同的法啊。出入席利乃遍他国，三姑古客亦甚众多啊。这个出入席利啊，这个出就是指利他，入就是指自利，所以佛呢是成就自利利他的所有功德 骗九法界的所有众生，乃骗他国，就是骗九法界的所有众生啊。三姑古客益甚众多啊，这个三姑古客啊，这是比喻佛所化的这个三圣弟子啊。这三圣弟子有从有本土的三圣弟子，也有他方来的啊三圣弟子啊，有在此土也所度化的三圣弟子，也有在他方弘传的三圣弟子啊。这三姑古客其数甚多，就是各种不同的佛弟子以及菩萨啊。三姑古客，好，我们讲到这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前几天啊，我接到一通电话，好，一通电话，那么对方我不认识了哈，对方我不认识。那他跟我，这是大家可能有人都遇到的哈，啊，所以我有，这是也拿出来谈谈哈。那么这个是，他是说他在某某道场啊，国内一个很大的道场哦，他觉得说啊，他付出好多好多啊。然后但是呢，这个他觉得这个师父哈，为名为利，他不是，他觉得这师父都只是为看到有钱人呢就很好啊，看到他不是很有钱哈，他只是领一份薪水，那么他为了这个师父还去刷卡哦，去布施供养，他身上都快没钱了啊。然后觉得说，但是呢他却没有，好像觉得这个师父都只是对有钱人特别好。那他就起很大的烦恼啊，那后来就差点就要退失道心，要准备，而且还说差点自杀。他跟我电话谈论讲了很久啊，讲了很久。那后来呢，他现在在他的工作上又遇到很多人诽谤他啊，让他工作又不能做下去，他又受了菩萨戒。啊，他又受了菩萨戒，他又在工作场合上跟人处不好，啊，他又就觉得说别人都在为难他啊，刁难他，让他没有快要没工作了，啊，想尽办法，他觉得他周遭的人都是好像在排挤他，啊，他就发现他自己为什么学佛，他已经这么付出那么大，啊。付出这么大，为三宝一直在付出，为什么他得到是这个果报？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跟我讨论这个事情，那我心里是不知道怎么谈起了啊，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哈，不知道，所以要谈是很难的啊。但是如果一般我们三宝弟子，就是包括我们出家也一样哈，出家也一样，在道场发心哈，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心态，这是主轴心态，就是不要希望别人对我们特别好，千万要记住啊，不要去希求说啊，比如说我有我的师父啊，哈，我也有我的师父啊，也有亲近很多老和尚或三知识。我们都千万不要说去亲近他的时候哈，去希望师父对我特别好，不要这样子想。然后你供养他是有所求的，是希望说他对你很好，要对你很，只要稍微有点脸色没有那么注意到你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烦恼了。其实这是非常就是要避免这个心哈，要避免这个心，因为我们对三对这个法轮在转哈，我们师众弟子每一众都很重要，师众弟子都有他的责任，每一众都很重要，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啊无所求的付出啊，那付出就有他那一份功德。可是如果我们因为心态啊，在心态上这种有求的心太强而造成的烦恼，而又大量的毁谤啊，这可惜他是又到处毁谤哦，毁谤很大啊，我就替他紧张了，我说你不要讲了，我会很难过，你这样子会感召以后很不好的果报啊。他就如果这样一毁谤下去， 因为第一个那个师傅是不是这样也是个问题，也不一定哦，很难讲。因为我们有色的眼光去看，别人不见得是这种心态，啊，不见得是这个心态，啊。那就算有一些师傅他或许他也是凡夫，他还不是圣人，啊，难免会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毁谤，因为他也不是圣人，可是他能够好好的在修行也不错啦。好，那我们有付出一份，就是有一份功德。啊，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子一直批评哈，然后又很尖锐的这样子一直很激动的这样子一直对外不断的批评哈，这个等于是把你以前付出的所有功德都讨回去了，啊，都会讨回去了，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可惜啦，啊，很可惜，而且他又受了菩萨戒，啊，又受了菩萨戒，啊，我们四众弟子哈，大家都不是圣人，一定要互相支持，互相包容，啊，那他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用心一点，都在磨练，大家都在磨练，每一个人都在成长。都在磨练，好，那大家互相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磨练，啊，是个好事了。给别人一点空间，也等于给自己一点空间嘛。这是我们题外话啊，有感而谈，这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而且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提到啊。这个师父，他具备的，他有提到，不一定都是100%完美的人哦。所谓要做上师哈，不一定要是100%都什么都完美哦，不是这样哦。好，那他也是要，他是基本上具备有一些标准，有一些标准。所以他意思是，都还是凡夫哈，都还是凡夫。那么你如果假设我们用。很多就是一些有所求啊，我们希望师父对我特别好啊，哈。那如果说希望师父对我特别好，那如果这个师父真的对你特别好，你可以不用亲近他的。为什么？表示他不平等啊，是不是？表示他不平等啊，他没有，他就如果他只照顾你，没有照顾别人，那这样子就有点。啊，所以我们去道场的心态哈，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太过去希望、去希求哈，去太，我们只是付出了，无所求的付出。就像我啊，我也是，我们都是无所求在付出啊，我也不会说希望说别人对我怎么特别好啊，哈，那大家只是。啊，平常心互相勉励。那么我们有佛法去请教，或是说师父有事情啊，请大家发心，这个是大家都是在共同成就。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的关系而造成了那种就是那种太有所求的那个得失心太重。你看那个虚云，如果说得失心很重，那虚云老和尚就那怎么办？虚云老和尚哈，他走到哪就盖一间庙，那间庙盖好，他就送给人家，然后他又继续往下走了，那他到处都是募款，他那时候的募款都是，就是走在路上挨家挨户的募呢，虚云老和尚挨家挨户的募款呢，募好的款，把那间已经破损的庙把它修好。修好之后，再找一个有德的出家人去给他主持，然后他就走了。那么他去募款的时候，跟居士人家认不认识他不见得哦。他会不会跟那个人又特别好？也不会啊。大家就等于是有一个因缘这样子结合那大家共同成就一个法缘，可是不会都是在一块啊。你了解吗？不会说。都是每天都会碰到面啊，不会啊， 只是那时候跟你募款的时候碰到一下面，然后他就走了，好，他就走了，是等于是让众生有个种善根福德因缘的机会。好，那么弟子们跟师父，弟子们跟师父也是啊，等于是就是以他的法是比较重要啊，不要说太过那种世间的那种啊，怎么说，那种太过执着的感情，这样子是很这样子是很不是很妥当的 啊，不是很妥当啊。这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啊，这是难免都会有的状况。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哎，说共业跟别业，好，请坐。啊，就是以四川这个例子哈，四川这个大地震，啊，共业就是大家等于是那时间就是有往生的，那就是一个共业嘛。好，啊，房子也都一起都倒嘛，啊，大家等于共同承受，这是一个共业。那共业当中也有别业。就是有人没有走，一栋房子垮，可能就有人逃生，那就是别业啊，那就是一个别业啊，懂我的意思吗？在这个佛法里面哈，其实佛陀他是最有情的众生，他是最有情的啊，最有情的，因为佛是觉者，可是他那个有情是无私的啊，他是无私的。所以他对众生只是希望他能够解脱生死，好，所以他跟众生之间呢，他是因为无私的关系，所以他可以有100%的慈悲，因为他不会在意你伤害他。那懂我意思？哈，一个真的好的修行人，他不会在意这个众生伤害他，他只希望这个众生能够改变。好，所以这时候。这个修行人他跟众生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慈悲，那是最有情的啊，最有情的。那我刚刚讲的那是有私心的感情，好，有私心的感情其实要比较避免掉，我们要用没有私心的感情，那就是真的这就是一种法情啊，道情啊，好，法上的那种依止。所以罗汉哈，佛陀在入涅槃的时候，罗汉都哭得要死，那个涅槃像啊，不是常常画罗汉那个十那个那么多的阿罗汉在围着佛旁边，然后哭的那个样子嘛。好，那罗汉那个哭是失去了一个他们那种哭是意思是众生失去了一个明灯啊。啊，终身失去一个明灯了，他们也失去了一个教导他们的一个长者了。好，那这是罗汉他的一种他的想法，那个不是，那跟世间的感情不同呢。好，那跟世间的那个感情不同呢，那个没有完全没有嫉妒嗔恨啊。如果我们是有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嫉妒心会出来了，就会有嫉妒心啊，就会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就是要特别去了解。好，我们在修行上要以道情啊，在没有私心的互相师兄弟互相照顾好。好，然后我们整个佛教互相要能够互相支持，不要分团体。只要是正确的团体，正知正见的地方，大家就要互相支持啊，互相鼓励啊，互相包容啊，那这就是那这个就是没有私心的感情啊，没有私心的感情啊，那个就是那这样子就比较长久了，大家相处走的路就比较久嘛，啊，比较久。然后尽量避免说啊，你怎么啊，师父对我特别，然后他对某某人特别好，啊，然后心里都是在想这个事情，师父都老是对他特别好，这样子有时候这个师父不见得是有那种想法，啊，他啊，我们一定要跳脱这个模式，啊，要跳脱这个模式了。 就算有某某某某的善知识啊，那他对某一个人特别好啊，那可能也是他们过去生有那份缘债啊。因为凡是在一块也是要讲个缘，因为他也是凡夫啊，啊，有很多善知识他也还是凡夫啊，他还不是成就者。那可能跟某些人应对的情况之应对也是有缘，缘深缘浅啊，这个都没有关系啊。所以你要欢喜去看人家，欢喜看待人家，看到他们，哎，他们缘比较深，缘比较深，并不表示，好，并不表示缘比较深，并不能说你就得嫉妒他。那懂了解这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这个心态，嫉妒的心态。好，那我们在这成就修行车的路上才能够往前走，往前出发啊。欢喜看啊，很多众生他能够学佛，我们应该更希望别人受重视才对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更希望我们那个某某人有受重视，我们替他感到欢喜才对啊。应该要有这个心，然后没有私心的哈，就一直去啊护持啊护持这个道场哈，护持这个。所以有些人常跟我讲说，师父啊，有些来到我那里的人哈，他常跟我说，师父，我一直在护持哪里哪里。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如果说他有时候会讲说，师父，那我以后都来你这里。啊，那个原来他护持那个道场是，如果是很不错的话哈，我都会讲说，哎，那你原来地方要把它照顾好啊，啊，不要因为他人多了就不要去了，不要因为这样，因为人他一旦道场大，他又更需要更多人，那你要帮忙给他护持好啊，也庄严道场，好，也庄严道场，这个是啊，我们要大家互相要了解的。不过现在的人哦，已经越来越走向自己躲起来，已经越来越走向这样了。哈，这个四众弟子都一样啊，这是这样子，反倒，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一点空间，多用功，这是好事啊。但是啊，在人群当中哈，你不要舍掉跟人群的互动啊。除非你自己修行上已经完整了，可以上路了。这完整是什么呢？是你自见很正确，心胸很豁达，很豁达。你别人跟你怎么样误会如何，你都如如不动啊，都心里都已经很看得破放下了。那个如如不动不是硬的如如不动哈，是真的放下的如如不动哈。那这时候你要想哎，一个人慢慢用功，那也还可以。还说得过去。好，以前在禅宗啊，他的那个道场要进入禅堂呢，他们是有标准的。正如果是一个比较儒法的禅宗道场啊，进入禅堂呢，他进入禅堂就等于是跟外界断开来了，离开了，就等于是完全没关系。他禅堂就专门禅堂，那么在禅堂修行，他就几乎都在打坐精行，打坐精行就是这样而已。那么要进入禅堂呢，他的标准呢，就是他要身心要在大众中磨到什么呢？身心已经很豁达，他的贪嗔痴啊、嫉妒嗔恨什么都能够磨到很淡薄，很淡薄啊。那有那种很正大光明那份心胸的时候，这时候进入禅堂才不会出问题。才不容易出状况，不然的话哦，会有问题的。不然你打坐一坐下去哈，你就那个无始劫来那无明习气什么都在里面，又经过那个禅修会被你逼出来，你这时候很多状况你都是不知道。那无明的习，这个我们的长久的习气要在哪里磨呢？就是大众中最好磨了。那个就是等于释迦行啊，那个比释迦行还有用啊。你在尤其在厨房磨啊，那是都不知道，那个就跟释迦行一样的 那等于是在磨你的释迦行，就在磨我们，就是要修什么？你的福报嘛，你的恭敬嘛，对上师的恭敬，师父的恭敬。所以你要修上师三相应法十万遍，你要供灯供供灯供水十万遍，你要大礼拜十万遍，你要那个六字大明咒十万遍啊，那个还有一个曼达，那个曼达盘哈，十万遍，啊，那个都是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那个全部都在大众中修，都很快迅速可成，迅速可以消我们的这个业，在大众里面，啊，所以我们中国的其实他的修行人的历程哈，都已经具备释迦行的那个精神了，都已经具备了。啊，等到啊，慢慢的啊，因为在大众里面，他就有很多规矩啊，对不对？啊，就会很多规矩。你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怎么样？如何？然后你洗菜要洗到怎么样干净？啊，你的啊水果要切到怎么样？然后客人来的时候，你就是反正所有的应对进退，他都已经有一个模式。你在那个模式下才会被逼得出来，被逼得出来自己执着在哪，对不对？因为你遇到这个模式，你会说这为什么要这样？我要怎么样？啊，当我要怎么样，就是我嘛，就是一个我嘛。啊，如果你能放下的时候，那个就是自在了。啊，那个就是自在了。所以在规矩里面才能够磨练出祖师来，在规矩里面呢、啊。所以以前的祖师哈、啊，他在大众中他怎么去修炼出来呢？那就是在各种规矩里面，他能够自在的哈、啊，随着大众随众，很自在的随众，大众做什么啊，他就做什么，磨出那个恭敬心，这个我放下。好，我放下。好，所以广钦老和尚就是这样被磨练出来的。广钦老和尚，我以前不是讲吗？他有一次在外面圆敲啊，在做那条路啊，结果大家啊，他跟大家弄到起烦恼，他就把圆敲丢在地上，就要准备离开寺庙了。后来才走到一半，他自己又回来。他说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放下，为了要解脱生死。好，他这个念头一提起来的时候，又继续把圆锹拿起来，又继续做工。啊，所以这是我要那个就是说提到的哈、啊，我们四众弟子的啊修行的该有的一个精神。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请说。哦，释迦行啊，释迦行，他们在藏传释迦行，他有分很多啊，修什么法前面也要有释迦行，啊，有的是共同的啊释迦行，有的是不共的啊释迦行，啊，他意思是你要修这个法之前啊，你或是说你要在进入某一些灌顶之前呢，你要先要消掉一些障碍。然后要具备多少的福报，啊，它会有个量给你衡量，那个量就是啊，你供，比如说举例十万个供十万灯，啊，供灯啊，供十万个灯，供水供十万个水，啊，比如说的啊，啊，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汲取你供佛的福德，啊，还有大礼拜啊多少遍。有的释迦行它还多了一点不共的内容，好，那这个是只是它目的就是为了要增加你的福报，消掉我们的障碍，哎，就是这样，然后忏悔我们的业障。其实这个在你们做义工都做到了，做义工的人哈，义工啊，你平常在里面，好，像比如说像打扫这一间哈，打扫或是来这里柜台哈做义工。啊，或是里里外外啊，什么事情需要义工？儿童夏令营需要义工啊，或是什么其他地方需要义工？这些都是消啊，增长我们的福报，消我们的业障的方法啊，这也算是有释迦行的精神了。 只是他把它量化了，有一个量，有个数量。当然这个数量并不代表你就是真的福报真的增长，因为在看我们的心嘛，我们心是不是恭敬有道那样子，那么你就才是真的有福报有修到这样。好，只是至少它那个量要这么大。那么这个跟我们念佛规定每天10000遍两万遍给自己要求，其实这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大家相处要有啊真诚心、无私心啊，没有私心啊，完全为大众着想啊，这样子的话才这个业障才有办法迅速消除啊，我们的功德哈才能够啊能够迅速的增长。以前有一次哈，有一次我就是被人家念到啊，这是啊，你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对。那时候呢，我还是打起精神来，觉得说哎，没关系，我先把这个哈，这个法会给他圆满啊，法会圆满最重要，自己怎么样不重要了。先给他整个大局，先给他给他圆满，不要因为我而造成问题啊，就是心里就起这样念头，就不要因为我而造成问题啊，希望能够让所有问题降到最低，只要大众的程序能够给他圆满过去，这最重要。这个心一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心有一股清凉之心啊，从内心里面一直升上来啊，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放下。所以我才相信说哈，只要为大众的心起来，没有私心，啊，只是纯粹只是为大众，然后不为自己的那个面子，啊，也不为自己的名哈，啊，这些呢都不重要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那个真的欢喜心就真出来，啊，那就是真的出来了，那是很快活的，那是很快乐、很清凉、很快乐的事情，啊。这时候跟你有什么摩擦的人哦，你都会很就是还是会很欢喜的跟他谈谈话，然后很欢喜的跟他一起共事，都会没有任何的恩怨在，你的心里会这样。所以要放下我们的烦恼，其实发心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心不是说你发多少钱哈，花多少时间哈，不是。是这个心，这个面子，这完全为大众的那个心，那个心是那个心啊，是很珍，比较珍贵，比较比较重要的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